讲说亚特兰大还有652迈，哦，你就晓得哇，终于亚特兰大这个字出来了啊！原来这个城真的这条路可以到，所以你看了你就心里就知道说，哎，这真的是通往亚特兰大的路。所以同样的呢，我们看见耶稣在世的时候讲说末世会来到，只是过去1000多年没有人在意，也没有多少人相信他，或者说呢，因为距离那个日子那个终点还很远，那个里程碑好像第一个里程碑还没出现，所以人家不想抱着一些怀疑的态度。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哇，这个大家才突然警醒到说，原来世界真的是很真实的向着耶稣所要回来的那个日子推进。那这1948年以色列复国就是第一个很明显的里程碑出现。所以在那之后呢，一时之间，哇，这个启示录啊，圣经上本来没有多少人去研读的这一卷书成了显学啊，在这个论文啊、讲道啊、研究出版的书籍啊，一时之间汗流冲动，多得不得了，数量都居第一。但是要记得啊，其实不管怎么转，唯有跟福音、跟以色列有相关的事件，这些新闻才有可能是末世的里程碑，因为以色列才是整个世界问题的重点跟世界的中心。从我上一次讲这个题目2020年的12月到现在啊，又有哪些新闻是值得我们来看一看的呢？当然我们知道说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还有现在哈马斯跟以色列的战争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有关于经济方面的新闻啊，我等一下会讲。这些呢是打仗是最容易观察到的，因为耶稣也是这样说的，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哇，必须有的，打仗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啊！灾难呢，原文作生产之难。所以呢，我们看见啊，连续3年呢，地球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啊。今年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但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统计的。那边说这是地球12.5万年以来最热的一年啊，但是至少在有气象记录以后，今年的确是最热的一年，因为气候炎热就带来了洪水、火灾、粮食欠收，加上战争，多处有大地震 COVID-19， 让人不得不想说，哎，这是不是已经到了灾难的起头，还是说已经过了灾难的起头，已经是开始持续性的灾难在世界上发生了？是不是在启示录第6章里面谈到了那4匹马，所谓的末日四骑士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游荡横行了呢？虽然对于这4匹马，尤其是第一匹白马，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啊，大家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对于现今世界灾难正处于连续性的发生，而且频繁的继续着，与耶稣所用的字像生产之难一样，却是相符合的。由于这一方面的YouTube 啊，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也不想在这边再多花时间来讲哈。但是呢，我们就是来讲一讲哈马斯吧。首先，哈马斯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这是最近呢，10月7号刚发生哈马斯跟以色列战争之后，大家的第一个的问号就是：哎，这个组织到底是什么？ 原来这个是巴勒斯坦人他们里面的人所成立的组织，原文是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缩写，它是一个宗教、政治、军事混合的组织，旗下有属于自己的军事武装，但是被国际看作是一个恐怖组织。现在呢，是加沙走廊自治政府中主要的领导团体。以色列自从2005年撤出加沙走廊以后，加沙走廊那边就开始，巴勒斯坦人就说我们要选举，所以举办选举以后，就哈马斯这个团体得胜，取得政权以后，到现在中间就不再有选举了，就是他就是独裁的在控制这个地方，同时呢，他也把巴勒斯坦游击队赶出加沙走廊，所以现在巴勒斯坦的游击队呢，只能够控制这个约旦河西岸一带的地方。所以这一次的战争呢，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呢，它实在不能够算是一个里程碑，我只是把它当作一个问号，因为在我看起来，它不可能发展成一个很大的事件。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各国都在有示威啊，有游行啊，但是真正作战的范围其实是不大的，它不太可能发展成为全面性的战争，我等一下会讲啊。而它的发生呢，反而是在阻拦走向末日的速度。好像在路上的时候，你看到一个路标说改道 detour 啊的标志，本来这边这样过去十分钟就到了，但是一改道一绕个弯，所以半个钟头以后才到。这个哈马斯跟以色列的战争其实是造成了末世前进的速度的阻拦，等一下也会讲。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哈马斯总共也不过就是20000或者说2到4万的总国家的军队，还是游击战力，并不是真正国家有那种有飞机、有大炮、有非常强的武力的。那他怎么会想要去攻打世界排名第18的以色列呢？这其中的关键一定是在于谁是他的靠山，是谁要他去打的，是谁要让他们去当炮灰的。20000人打36万人，谁让他们去当炮灰的？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哈。第一个我要说的是，哈马斯的靠山是所谓的北方联盟的国家。什么叫北方联盟呢？在2017年的时候，我讲到有关于末世里程碑的时候，我讲到说，北方联盟的国家正式成立，有北方联盟，也有南方联盟。在2017年11月23号，北方联盟终于结盟了。这个新闻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从奥斯曼帝国以后呢，伊朗跟土耳其，这个在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这两个国家向来都是死对头，但是在2017年11月23号，他们第一次结盟。这个结盟有多重要呢？在圣经以西结书第38章中，早就已经预言这个事情会发生了。38章中最为人所知道，就是在37章以色列的枯骨复生以后的那个异象之后的一章，就是神预言说以色列会复国以后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那以西结是否是在看见这个以色列复国以后，敌人会跟着慢慢慢慢就结盟呢，想要消灭这个以色列呢？所以呢，我们看见北方的国家呢，这个联盟呢，事实上是围绕在以色列第二环，等一下我们会看见南方才是第一环的国家哈。所以这些国家呢，包括波斯马代 哥灭、马各、亚兰、弗人，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俄罗斯联盟、叙利亚、伊拉克还有利比亚、古斯人、伊索皮亚人等等这些。看一下地图，这边是就是哥格、马各、俄罗斯跟乌克兰，然后接下来米色、图巴、陀加马，这是土耳其，那波斯是在这里，就是今天的伊朗，那以色列只在这里一个小点这个利比亚就是弗人，然后古时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人。他说这些国家会结盟成为所谓的北方联盟，就我们这样子看得更清楚一点这些红色的，那这些红色的是属于穆斯林里面的所谓的什叶派的信徒，这些黄的是逊尼派的信徒，什叶派是比较所谓的教义派，非常非常坚持穆斯林的教义，就是只要你不是信穆斯林的，我就要把你杀掉，把你这个国家灭掉，所以是非常强硬的。那逊尼派是比较温和一点的，但是所谓温和一点也就是比较温和一点而已，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温和，他手段比较不会那么激烈。那这是2023年的全世界的军事军力的排行，美国、俄罗斯、中国前三没有问题，然后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土耳其是第11名，伊朗是第17名，以色列是第18名然后还有土耳其、伊朗、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是22名，台湾23名。在刚才这个圣经里面说，人子啊，你要向哥格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格啊，就是俄罗斯、乌克兰那边的王，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急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然后就是会攻击以色列。在以西结的预言里面很清楚地指出来，就是在末日的时候，土耳其一定会再兴起，并且会联合俄罗斯、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那这三个国家有多重要呢？就是说曾经在中东的这一个地方呢，有三个大帝国，最早是波斯帝国，后来是阿拉伯帝国，然后是奥斯曼帝国，相对应的也就是在近代以来的伊朗、沙特和土耳其，而这三个国家都想要恢复昔日的光荣，都想要称霸中东，都想要在穆斯林的国家里面当老大那我们看见这个他的军力排行呢，就知道说他们是在穆斯林国家里面的前四名，而且远远的领先其他的国家。伊朗综合战力第17名，但是呢他老是跟西方还有以色列作对，是穆斯林什叶派这个坚固顽固派的领袖。沙特排名22，虽然排得蛮高的，但是他最不能打，虽然最有钱，他可以通过撒币拉拢阿拉伯国家的小弟兄他也自以为自己是阿拉伯世界的老大，他也是逊尼派的领袖， 跟伊朗是死对头，但是他实在不太能打。他南边的那个也门小小一个国家，一个青年军就把他打得稀里糊涂的啊，他连那个美国的飞机都被打下来了，美国的飞机也都被虏获了。所以虽然有钱，但是不能够打。那土耳其呢，他能打又有钱，而且他的综合武力最强，刚才讲说排名世界第十一。所以土耳其虽然逊尼派只占 65%， 什叶派算是少数，只有20%几，但是为了争夺所谓的哈里发这个阿拉伯未来世界的领导者的地位呢，他跟什叶派的伊朗就结盟了。这是2017年的事情。那我们来看，这个是北方的联盟，然后呢另外有南方的联盟。这南方联盟确实比较松散的啊。这是在诗篇第83篇第4到第8节还有12节，我们看一下。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摩押和夏甲人，加巴勒亚门和亚玛利，菲利士并推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诗篇83篇是亚萨写的诗，亚萨是大卫诗班中的一员，是一个先知。当时他写这一篇诗的时候是以色列最强盛的时候。那怎么会要写这样的一个篇诗篇呢？而他里面用的这一句话，我们要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这正是当年伊朗的那个科梅尼还有伊朗总统说过的话，要把以色列人赶入地中海，不再被人纪念。所以这就是这个南方联盟的哈，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以实玛利人、底但人、亚玛利人，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然后有非利士人，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有摩押人、亚门人，是今天的约旦人，啊，然后有以东人，是也是今天的约旦，还有亚述人，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过去的所谓的亚兰人。阿拉伯联盟一共有22个国家，主要的国家就是这些所谓的南方联盟，南方联盟并不包括伊朗，也不包括土耳其。这些作为包围以色列第一线的国家，你知道以色列在这里吗？这些是包围以色列的国家，现在都是穆斯林的国家，但是他们都被以色列打怕了，反而没有像伊朗那么样子反抗以色列。那巴勒斯坦呢，是在 PLO 的时候就1976年加入，目前这个联盟里面一共22个国家，他们的成员是根据文化语言背景组成的。他们的跟欧盟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没有任何很大程度的地区综合化，他们的公民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也没有一个主要的政治目标，他们唯一会让他们这样结盟的就是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你不可以把耶路撒冷定为你的首都，这就是他们结盟的目的。但是这一点显然他们已经无力改变了，因为美国川普总统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也把大使馆搬过去，所以他们的目标没有了，那他们这个联盟的联系的关系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联系了。而要跟以色列征战的国家呢，这个联盟里面还有一些国家想要跟以色列征战的，比如说利比亚、伊索比亚、叙利亚还有伊拉克啊，这几个国家，利比亚啊，然后这个伊拉克还有叙利亚还有底下的这边的一个，他们最后都会加入北方联盟。最早的时候我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以西结书第38章13节，那边说示巴人、底但人、他斯的客商和其间少壮狮子都必问说，你来要抢财物为掳物吗？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要夺取金银掳去牲畜财货吗？要抢夺许多财宝为掳物吗？读了那个时候我读了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南方联盟的国家会对北方联盟的国家说这些话？不都是穆斯林国家，都是阿拉伯国家吗？为什么他会说这样的话？你来要攻击我，要来抢我的财产，抢我的掳物，你的军队还要来打我，为什么？你不是应该去打以色列吗？所以必须要等到现在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分别属于什叶派和逊尼派的，而这个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是有很大的仇恨的。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还讲到说，将来这个有人站在那边的时候，就是突然之间脸上的肌肉就消失不见了，眼睛在眼眶子里面就没有了。你知道那是只有核子弹、核子战争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事情，对不对？那时候看到那边，我也是不懂为什么这些阿拉伯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个地点指的是阿拉伯、沙乌地阿拉伯的地方，难怪难怪今天沙乌地阿拉伯跟以色列一样最担心伊朗发展核子武器。圣经上预言将来这个核子武器会用在沙乌地阿拉伯，当伊朗要攻击沙乌地阿拉伯的时候。另外呢，我们就看见就是说，这个呢实在是一个地区的主导权还宗教门派斗争的原因。所以只有你了解了北方联盟跟南方联盟以后，你才能够真正的读懂在中东那边发生的这一些事情，在中为什么南方的联盟最后没有站在敌对以色列的战争当中。当然这是指哈米吉多顿大战，不是指最后那个大战。最后那个大战所有的国家都反对以色列，但是在哈米吉多顿大战的时候，北方联盟来打以色列的时候，南方联盟是非常 hesitated 要不要加入的，因为 不但是宗教主导权，而且呢，最主要的是现在在南方联盟这几个国家的经济都跟以色列有来往，而且还是非常紧密的来往。像约旦、埃及，他们的油气田，他们的气从哪里来？从以色列来。我们今天早上还在讲这个创世纪的主日学，讲说雅各给他的孩子祝福的时候，讲到说有海中的丰富，有这个地上的这个矿产，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想说，我们以色列怎么可能没有油呢？怎么可能没有天然气呢？所以他们就去按照这个预言去这个西布伦的那个地方，那块地方去找，果然就找到可以用100年的这个油气田，油气多到卖给这个约旦跟埃及，所以你就晓得他们是跟这个有经济上的来往的。所以什叶派跟逊尼派，这个是什叶派的主要的国家啊，这些是逊尼派比较多人口的国家，但是他们呢就是要抢这个领导权。那历史上呢，沙特是君主国家，是也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所以他自己就认为说他应该是穆斯林世界的领袖。这个一直到了1979年的时候被伊朗提出了挑战，伊朗在当地建立了一个新型的国家，不再是君主世袭的国家，是一种用神权革命来统治的国家，而且它的目标非常的明显，就是要把穆斯林推展到世界各国去。那首先它要推展的当然第一个就是中东的这些穆斯林的国家啊，因为跟他相近，思想最容易被改造。那我们知道说他们后来的战争就开始了，那沙特呢当然很讨厌伊朗，伊朗呢表面上不打，但是他支持这个也门的胡塞游击队对于沙特的油田就实施无人机攻击。那沙特的反击，我们说刚才说是一场笑话，连美元新进的武器都落下来送给了这个胡塞的游击队啊。所以说沙特军力排名虽然不错，但是最不能够打。也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就看见在阿拉伯的国家中，各国对于以色列的憎恨也是有分等级的。当然我现在讲的是说以目前的情况有分等级，你不要跟我讲说哦，30年以后哦，他们可能又跟以色列开战了，30年以后可能有些国家又变得不友善了等等啊。所以现在先讲最友善的，最友善呢就是已经跟以色列建交了，一个是埃及、约旦还有阿联酋。所以你就看见这一次哈马斯跟以色列的战争里面，这三个国家都没有出声，就是说最多就是谴责以色列啊，说不要进去，没有说谴责，就是呼吁说以色列你们进去打仗的时候呢，小心不要伤及平民，不要杀害无辜的人，因为他们在赎罪日战争的时候被以色列痛痛的打过。那打过以后呢，后来就成立这个和平条约，埃及拿回这个西奈半岛，然后约旦呢是因为对外的这些贸易都要经过以色列的港口啊，什么这些输出，然后油气也要靠它，所以 他们也是很早就跟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的。那你另外说巴勒斯坦人这么多，这个周围的国家随便叙利亚、约旦或者埃及接收一点巴勒斯坦人不就好了吗？他们就给他划一小块地给他们去自治区就好了，就不必跟以色列打那么厉害。约旦就在这个上面吃了亏，当初他们就是接受了巴勒斯坦人到他们约旦那边成立了难民区，然后接受他说划一个地方给他们，没想到这些巴勒斯坦人不知好歹，进去以后几个月就搞革命，要把约旦王朝国王给他推翻掉。哇，这还得了？所以约旦国王就一气之下把他们又全部赶回了这个约旦河西边，就是今天约旦河西岸一带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些阿拉伯的国家虽然最靠近以色列都不接受巴勒斯坦的难民，是不是？这一次哈马斯的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埃及是不是马上关闭边界不接受难民？现在是因为在国际的舆论压力之下稍微打开了一点，宣布只接受十万等等，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原因。所以巴勒斯坦人自作孽不可活啊，到了人家国家还要推翻人家。那第二个类的国家呢，简单来说呢，就是他们觉得说巴勒斯坦只是一个民族的枷锁，而这些人也没有那么重要，在整个穆斯林的国家里面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他们现在反正还没有国家嘛，只是一个组织而已。那这一类的国家包括什么巴林，还有阿联酋长国啊，还有一个叫安曼，这些国家他们本来也觉得说支持这个巴勒斯坦是可以的，但是等到进入2020年以后呢，自己国家对以色列的憎恨已经渐渐的被国内腐败的政权还有很疲弱的经济给冲淡，这类国家就开始受到美国跟以色列的游说，要跟以色列以和平协议来换取经济贸易的这个机会。那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就是要在利益上有交换。那这个和解的意义是有，但是跟宗教是完全无关的。所以当以色列开始在2022年开始紧密的接触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的时候，这些国家也都开始松动。那另外还有一个国家呢，是介于这个第一跟第二类型的中间，所谓摇摆不定的，最主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沙烏地阿拉伯、沙特和这个黎巴嫩。沙特呢，因为它有一个道德的包袱很够重的，它是穆斯林的国家，是回教发源地，是伊斯兰的两个圣地麦加和麦地那都在它的国家内，它是守护者，它是不可以轻易跟以色列和解的。可是现在沙烏地的王储啊，简称叫 MBS， 他的名字就是穆罕默德 bin 啊，就这个 b bin， 然后 salman 萨尔曼，萨尔曼啊 bin 萨尔曼，就是说萨尔曼之子的意思。所以他没有像老国王那么在意巴勒斯坦人，对他而言呢，怎么样把沙烏地阿拉伯带往更强、更有钱、更多外交盟友才是最重要的议题。那迪拜在建了世界最高的这个哈里发塔以后呢，他马上宣称哦，我们要在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建两座1英里的高塔。当然宣称完了后来没有下文了，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呢，因为油价不是那么好，所以他们经济也陷了一点困难。因此 外界也都在猜沙乌地阿拉伯有没有可能和以色列建交，这不是不可能的，尤其啊，美国在那边大力推动。那另外黎巴嫩呢，我们就讲以色列军队进入到黎巴嫩以后呢，把一些南部的回教势力打了以后，他们就很高兴了，其实他们对他们自己境内那个真主党头痛的要死。不要忘了黎巴嫩原来有 40% 的人是基督徒， 40% 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对于真主党其实是很头痛的。好，背景交代完了，我们现在再来看哈马斯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动手。哈马斯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动手？当然因为以色列近年来就以巴的冲突，一方面让步不少，一方面从哈萨走廊又撤退回来，使得他跟一些个阿拉伯国家可以签订和平协议，美国呢又在从中呢要让他们跟沙乌地阿拉伯关系正常化。为什么？因为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头痛的问题就是伊朗，那沙乌地阿拉伯跟伊朗有这么对抗的关系，所以美国就只好拉拢伊朗啊，不拉拢这个沙特打击伊朗，因为伊朗跟苏俄跟中国的关系都很好。那哈马斯呢是伊朗所支持的在巴勒斯坦那边的这个势力，所以哈马斯的领袖就表示说他们发动攻击的原因有四个。第一个，以色列镇压约旦河西岸武装分子。第二个，以色列持续从事建设屯垦区，这项被国际社会认为是违法的行为，以至于那个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地的那个范围越来越缩小。第三，是以色列监狱中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的囚犯。第四个，是以色列持续的封锁加萨。当然这些只是表面的原因，真正的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沙特宣布了要和以色列建交的这个过程。事情是从今年10月17号、18号，中国要在北京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要参加，庆祝“一带一路”这个梦想进入第10个年头所带给世界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因着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于中国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呢，美国呢就始终是抱着一个抵制的态度。所以美国就在今年早期的时候呢，就跟印度、沙乌地阿拉伯还有以色列、约旦另外提了一个在欧洲南部要经过以色列、约旦、沙特、阿联酋到印度的铁路计划。这个计划要实现其实问题蛮多的，但是呢，以色列马上宣布他们愿意花8460亿啊，这个是新台币8460亿来扩建铁路，希望将来能够连接沙乌地阿拉伯。以色列当然要把握这个机会跟沙乌地阿拉伯建交了，那这个是原来一带一路的横贯欧亚的这个铁路的计划，是从中国经过中亚，经过伊朗北部，经过土耳其，然后可以一直到德国、荷兰、意大利。那这个是海上的丝路。这个呢就是美国跟印度提出来的，他们想要从 海法这边经过约旦，然后通过沙烏地阿拉伯连到阿拉伯连阿联酋，然后从这边出海再到印度。这是9月9号到10号他们成立了一个备忘录，要建立一条连接印度、中东、欧洲的经济走廊。所以建成以后，建成以后呢，会从欧洲经过地中海，然后这样子。人们有没有看见这个有一个什么问题？在陆地上建高铁已经很难了，你要在海里面建高铁吗？而且从这边又不能够说通到伊朗，然后就这样子再走陆地过来，因为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死对头，所以怎么办？只好用船接驳。还有这边呢也是一样，过了以色列以后呢，又不能够经过黎巴嫩，经过土耳其到欧洲去，也是要用船接驳。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异想天开了？所以虽然有这个建议，以色列也马上跟着宣布说他们要立刻开工这一段，但事实上许多的经济学者并不看好这件事情。你纯粹是为了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突然就发表了这一个，所以这个实在是很难算是一个高铁。只有以色列呢、约旦跟沙烏地阿拉伯会比较认真，印度跟欧洲那边其实是不会认真的。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在10月4号这个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就宣布，正式宣布说考虑联盟。这个在前几年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今年在美国强力的斡旋之下，尤其是现任的总统他想要在外交上有一点成绩，所以就积极的推动。虽然还有一些障碍啊，但是如果能够成功呢，就会对整个中东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怎么样？在这种气氛之下，可以想象伊朗他就坐不住了，他就找哈马斯打一个代理人的战争，所以4号宣布，7号就开打。然后我们看见呢，哈马斯的高级官员呢，他却承认说他们的恐怖袭击呢，不是为了改善加萨的待遇，不是为了要改善加萨那边巴勒斯坦的待遇，他们呢，他们是为了要推动圣战，一场无休止的战斗。所以连哈马斯的领导人自己都知道他们是不可能打赢的，他们呢，只是要激起穆斯林国家反对以色列人的情绪，因为反对，所以就会延缓沙特跟以色列建交的时间。如果延缓了以色列跟沙特建交的时间，是不是将来也就延缓了以色列要建第三圣殿的时间？所以我说，这一个是一个改道，并不是一个里程碑。而且这个战争呢，也不可能会发展成大规模的战争。原因也就在于，所有这些南方联盟的国家都没有真正的支持这一场战斗。那你想，真正打仗的话，短兵交接啊，才真正的打仗。伊朗你要打以色列多难啊！你的飞机、飞弹飞过去，飞弹在中间就被截掉了。 飞机飞还没到以色列可能就被打垮了。所以你就看见南方这几个联盟这几个国家都是口头上表示说请以色列人节制，不要杀害无辜的巴勒斯坦人，而只有北方联盟这些国家都说支持啊，甚至于呢，土耳其的总统也说啊，哈马斯不是恐怖分子啊，他们只是在打一个解放战争，民族主义的战争。可是他会不会出兵？绝对不会。从土耳其出兵还要经过黎巴嫩，经过叙利亚这样子下来，他不会的啊。那黎巴嫩这倒是很希望他南边的真主党去跟以色列人打一打啊，所以他发表的还蛮强硬的，然后说也支持真主党动手。为了什么？最好你以色列把真主党干掉他就安了。同样的情形发生在也门，也门也强烈的这个要抵抗胡塞的青年军，对不对？还发射这个无人机炸弹什么飞弹打这个以色列，他们也是希望以色列你最好派一个空军来袭击一下这些真主党，不是真主党，这个青年军啊，最好是派这个，甚至于派散兵去把他们整个干掉。所以呢，当这个 Fox News 呢，他揭露了这个哈马斯的这些领导者他们的腐败的生活，更是令人气愤。他们拥有40亿美金的资产，30亿美金的资产，这三个人加起来就是110亿美金的资产。这么多的资产，他们的生活豪华奢侈糜烂啊！所以到最后呢，我们就会发现那些困在这些地道里面的人只会注定是会被牺牲，会被当炮灰的，这只是一枚必死的棋子。那这个战争会持续多久呢？没有外援，所以就看以色列人花多少的时间把那些地道给打穿而已，或者全部把它炸了埋起来，让那些人就死在里面而已。所以这就是我的看法啊，发展下去会不会是这样子，我们再看吧，绝对不会是大战争了。好，那这一场战争呢，对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战争当然一定会影响到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因为俄乌战争目前双方都已经疲倦了，有点僵持不下的味道。那欧洲一些国家也已经开始对乌克兰的支持开始有说啊，我们要减少啊，我们支持不下去啊，等等什么这些的啊。加上呢，连美国的国会都不太愿意支持了。这一次突然多了以色列需要支持，虽然总统立刻派了2个航母战队去到地中海，实际上经济上也是很吃力的。所以当美国总统拜登说要请国会拨款1000多亿支持乌克兰跟以色列战争的时候，在国会就被否决了。到最后拜登只好以自己总统的行政命令能够动用的钱先拨一部分去支持以色列，那乌克兰呢就没有了。那如果以这个哈以的战争能够很快的结束的话，乌克兰大概还可以再得到一些支持，但是如果继续的耗下去，那可能真的乌克兰就得不到什么样的支持了。如果时间拖长了，乌克兰撑不下去而改成跟俄罗斯展开谈判，达成某些所谓的和解，他就不可能加入北约。 俄罗斯会打乌克兰的原因，就是因为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那不可能加入北约，就是跟俄罗斯绑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后来北方联盟要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那边说哥哥跟马各的军队都会来，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军队都会来的原因。所以这样看下去的话，很可能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并不见得能够打赢，很可能还会一直继续拖下去，直到和谈发生。这是这样子的看法。好，我们刚才讲说这是军事上发生这样的事情，政治上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一个经济上的新闻，可能没有多少人注意，但是我们看一看这个新未来之城有没有可能是未来经济上的大盈富。这是在启示录里面第十八章所说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哈。启示录十八章九到十一节，十五到十九节，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看起来好像说巴比伦大城，大家想到是伊朗，对不对？巴比伦那边。或者是伊拉克那边，但是呢，我们知道说那边的经济实力是绝对不可能影响到世界的。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请注意，凡船主和坐船还有众水手，可见这个城一定是怎么样，很靠近海的，在海边的才看得见。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成了荒场。”很明显，这是一座靠海的城市，它的贸易发达，跟全世界都有生意上的来往，所以过去啊，就有人猜是纽约，纽约世界第一大经济大城。但是呢，圣经只记载跟以色列附近的事情，所以想一想又不可能是纽约。那么好了，那所有在以色列附近的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呢，就没有一个城能够符合这里叙述的条件。所以又有人猜说，那说不定是罗马的梵蒂冈城啊。只是现在罗马的梵蒂冈城的经济实力呢，也实在不行了。二十世纪初还有人猜梵蒂冈，但现在也没有人猜了，所以这就一直成为了一个谜，到底这个经济上所指的这个大城是什么。我们看一看，2017年10月的时候，沙国的王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穆罕默德啊，宾萨尔曼，他宣布要一个NEOM 的计划，又叫 NEOM 的计划。这个字啊， 是一个合成的词，前三个字母是希腊文的 NEO， 意思就是新的意思， NEO 是新的意思。第四个字母 M 是王储穆罕默德萨尔曼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所以呢这新的未来计划可能是也要彰显他自己。另外呢也可能是阿拉伯语中未来的第一个字母，未来这个字的第一个字母也是 M 开头的，所以他要建立一个新的计划，所以是一个未来之城。他希望制造一个像金字塔，埃及金字塔一样具有标志性的永久性的建筑的奇迹。心是不是很大？老实说有点像巴别塔的想法。那根据他们的规则，这个城呢会在2040年的时候可以建成，到2045年的时候可以住进去900万的居民。而建成之后呢，未来的城是一座人工智能之城。这个是尼永计划。那这边到这边是一个170公里长的城市，长度170公里，我们等一下再详细的讲。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八角形的建筑叫 Oxagon， 是这个是一个在一个海港港口会建造一座城啊。那这个呢是在2020年的时候又宣布了第二期的计划，这个是山上的滑雪圣地，这个是海中的度假圣地，海洋圣地。我们先看这个位置。那该计划呢就在2019年就真正的启动了，要盖一座机场开始启动。在2021年的1月他公布了这个叫我们刚刚看的 LINE 的计划，就是在沙烏地阿拉伯半岛这边盖一个170公里的城啊，这个城呢有170公里长啊，有什么特色呢？基本上所有的服务都在步行五分钟内能够解决，从第一点到最后一点20分钟抵达。那表示什么？需要高铁，170公里的高铁，时速300多公里的高铁可以做的，现在的技术可以做得到。然后建筑分三层，最底层就是高铁，然后第二层呢，下面第二层是服务的，比如说其他的交通工具啊，其他的水电设施啊等等这些，然后上面才是住人。而它真正的是开始的建筑了，真正开始已经动工了。动工完成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呢？相当于在这170公里内建4000座世界贸易大厦。美国贸易大厦建了多少年？911之后垮掉了，然后再开始盖了可能有10年的时间吧，把这个贸易大楼重新建起来。他要从现在到2040年之间盖4000座，所以它的高度呢是像世界贸易大厦这么高的，500多公尺的高度。在这个里面住900万人，任何一个人在5分钟内可以买到你所有所想要的东西。这个中间是200公尺，200公尺宽。 还有刚才讲到另外的这个海口的这个一个八角形的城市，这个八角形的城市也很特别，它完全是以高科技为主，它是浮在海面上的，它不是建在海底，它是一个浮动的浮在海面上的一个城市啊。这个城市呢有一个特色，就是跟海世界的海上的贸易来进行贸易，因为全世界有13%的船会经过苏伊士运河，刚可以看见它是要建在这里，那苏伊士运河在这边，全世界有13%的商船会经过苏伊士运河，那将来一带一路发展以后有更多的船会经过这里，所以这些海上的贸易是不是全世界的金银财宝都会经过这里，如果这里有一个这么发达的城市，这些船会不会过来以后都在这边卸货装货实行贸易休闲，它又有休闲的中心，上山可以滑雪，然后下面可以入海，所以这是他的野心。他的高科技说保证这个170公里的城市还有这个海洋的城市呢都不用任何的污染的交通工具，他们的电全部都是干净的电，都是所谓的绿能风力的电或者是太阳能的电等等这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计划啊。那他投资进去多少钱呢？第一期 MBS 宣布了以后就投资进去5000亿美金。5000亿美金是多少？你可能需要解释一下，比较一下。在迪拜建那个哈利法那个大塔，15亿美金建的，所以他5000亿美金。然后呢，在迪拜那边不是他们建立一个世界的棕榈岛吗？投资了815亿美金，但是后来没有建成，后续失败，815亿，而他要投入5000亿。同时因为经济 inflation 的关系，通膨的关系，现在已经变成了10000亿，已经涨一倍的价钱，而且最新的估计是到2040年他要完成的时候，他要投进去总共3.9万亿美金，是不是像在建造巴别塔一样，为了他沙乌地阿拉伯的流民啊。那这个刚才这个八角的这个城市有多大呢？它有97平方英里大，我们亚特兰大城285这一圈里面总共是136平方英里，所以它有97平方英里，就几乎是70%的亚特兰大这么大的一个完全全新高科技的城市，工业发达。那萨尔曼呢，他当然就预计说这个 Octagon 能够成为全球贸易的新焦点，成为世界贸易的新中心，取代中东杜拜的地位，同时呢那个为所有苏伊士运河的这些船提供服务。接下来他还有其他的计划要继续加入的，他的目的想法就是要让这个尼昂成为全世界的贸易中心。那我们看见这个城呢，他所建的位置呢是在这里，而他说在全世界40%的地方都可以在6个小时之内的飞机行程就都可以到了，这就是他的野心。 到底这个计划会不会成功？现在的人才60%的人认为是不太可能成功的，因为要投入的资金实在是太大太大了。这也是为什么沙烏地阿拉伯本来想要借着这一次哈以战争把油价抬高，结果我们现在看一看，我们油价有没有抬高？没有，反而没有抬高。为什么？因为大家就是 expect 这个战争不会很长的。另外呢，现在世界上的油田的输出，伊拉克的油又可以经过土耳其运出来了。就在战争一爆发以后，土耳其宣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伊拉克的油可以透过土耳其运到全世界。哇，一天多了几百万桶油，油价就涨不起来了。所以到底这个里程碑会怎么样继续的往前走？我们说，当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如果你稍微留心一点，又知道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还有历史恩仇背景的话，对你的读圣经也好，对你看新闻也好，都会有比较清楚的认知，好吧？所以我们感谢主，虽然有这么多残忍的事情发生，有这么多野心家在那边要造成世界上的混乱，但是也有非常多像我们宣教士一样去救苦救难的，也有像大都会儿童事工一样，在这一次哈以战争里面的时候，他们的人去到加萨走廊的地方去援助那个当地的儿童，继续的把福音要传给这些儿童。大家记得这个礼拜师母发的这个一篇这个信息哈，就是从大都会儿童那边来的，他们的人好不容易做了2000个面包，有一些水要分给这些小孩子，正要做的时候，来了5个哈马斯的解放军，就要去抢他们的食物。他们的那个工作人员，一个妈妈就很不愿意，就拿起刀就上去拼了，然后另外有2个人也过来，就拿枪开枪打死了另外3个这个邮局队员，剩下2个逃跑了。那篇文章里面 Bill Wilson 告诉我们说，那些小孩来领面包来领水的时候，那3个尸体还在那边，还盖在那边。就是在这种这么危险的情况之下，仍然有神的爱在里面。只要有爱，这个世界仍然是有希望有盼望的。所以我们不要再看到这个说末世里程碑越看越可怕，越看灾难越多，不会的。如果我们不发挥我们的爱心的话，那真的会像圣经上所说的一样，因为灾难变多了，人的爱心变冷淡，这个世界就更加的可悲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你今天如果你愿意奉献支持Anthony 在尼泊尔的赈灾也好，或者是你愿意支持这个大都会儿童事工，这个儿童事工在加萨走廊那边的，这真的是支持第一线的这个赈灾，你都可以把你的奉献丢到我们的奉献箱里面。好，现在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好吧，请敬拜团的
天覆盖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世界不一样，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长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悲伤，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悲伤，只要我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这边说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同意，有神爱的地方就是天堂。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得到了神最大的祝福，只是以色列人忘了亚伯拉罕的祝福的下半段是要把你的祝福与别人分享，去祝福这个世界，因着他们忘记这一段，使得以色列人从历史上一直到现在饱受各个民族的杀害，因为大家都不愿意跟以色列人做朋友，他们太自私。所以主啊，求主你改变我们，我们这些新的以色列人，真正的以色列人，求主你让我们给出爱，让我们让这个世界上变成有你爱的地方，让这个世界上可以都变成像天堂一般的地方。主啊，别人做怎么做我们不晓得，但是我怎么做你知道，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教会来在这个时候能够有一些爱的捐助，能够是好像用这个也来作为感恩节，要进入感恩节的一个感恩的方式。谢谢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悲伤，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 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闯，走向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感谢主，马上就要到感恩节了，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会在感恩节的时候出去游玩，求主祝福保守大家路上平安，身体健康，也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些时候，在游玩的时候一路走一路唱，走向祝福的方向。在这个时候我要祝福锦怡，祝福她马上就要生产了，求主保守她有一个顺利的生产。好，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共用午餐，谢谢大家，阿门。